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4月20号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4月21日北京时间早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星期一在对移民葬身地中海人数激增的问题作出回应时，指责欧洲极度缺乏同情心。这些移民试图逃离中东和非洲的贫困与战乱，向往欧洲的美好生活。侯赛因说，最新的一起悲剧令他震惊，但是并不惊讶。上周末，一艘前往意大利南部岛屿兰佩杜萨的船在利比亚海岸外翻船，船上载有700名或者是更多的移民。除了28名幸存者获救之外，其余的移民可能都已遇难。欧盟的外长和内政部长们就此危机在卢森堡开会，他们出台了一项计划，把欧盟在地中海的救援行动扩大了1倍，但是这项计划仍然要比意大利去年放弃的行动规模要小。放弃行动的原因是意大利海上救援的费用以及国内反对的声音，反对者担心救援行动会吸引更多的移民试图前往欧洲。美国政府特工逮捕了6名明尼苏达州的男子，指控他们计划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这6名男子都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籍的美国人社区，他们被控阴谋并企图向一个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星期发布的刑事起诉书说，这些男子的身份分别是穆罕默德·法拉赫、阿德南·法拉赫、阿布德拉赫·德乌德、古莱德·奥马尔、哈德·哈纳德、穆塞和泽查利·阿卜杜拉·赫曼，他们都是来自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美国检察官安德鲁·鲁格尔说，这些人为了离开美国加入伊斯兰国已经策划了10个月。五角大楼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正在重新定位，这是海上安全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他们在也门海岸外拦截伊朗的船只。美联社4月20号早些时候的报道引述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罗斯福号将与那一地区的其他美国舰只一起与伊朗的舰只抗衡。据说伊朗的船上运载了向胡塞反叛武装提供的补给武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的部分地区，但是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否认了这一报道的说法。他表示，罗斯福号是为了进行海上安全行动重新定位。在索马里北部，一辆联合国汽车显然遭到自杀炸弹袭击，导致至少7人死亡。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对此负责。袭击者星期一在巴加罗韦镇向一辆运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小巴汽车发动了袭击。当时工作人员正在招待所前往办公室。熟悉巴加罗韦镇的联合国组织的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一名男子跑上汽车引爆了绑在腰间的炸弹。当地警方说，死者包括4名外国人、2名索马里人和炸弹杀手本人。美国之音在该镇的记者说，外国人中有2名肯尼亚人、1名乌干达人、1名阿富汗人，他们都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这名记者说，联合国已经将死者和8名在爆炸中受伤的人空运到内罗毕。一名在伊朗关押的美国记者被控包括间谍罪在内的4项罪名。记者杰森·李萨安的律师对《华盛顿邮报》说，李萨安还被控从事反政府宣传，以敌对政府勾结的控罪。 律师阿赫桑说，他的当事人还被指控收集有关国内与外交政策的情报，并将其传递给有恶意企图的人。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马丁·巴伦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被他称作十分可笑的罪名，最高可以被判处10到20年的监禁。他说，伊朗法院现在声称，杰森原先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后来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德黑兰记者，这就相当于做间谍，或者对伊朗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一断言荒诞卑鄙的超出想象。巴伦说，李萨安与他的律师星期一的会面是首次实质性的会面，会面持续了90分钟，官方翻译一直在场。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一，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这次节目。我是齐永明，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白宫谴责伊斯兰国屠杀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规模比去年扩大一倍。亚非会议部长级会议星期一在印尼雅加达开幕，会议聚焦巴勒斯坦问题与安倍演说。新西兰总理约翰基表示，有关新西兰曾经对中国驻奥克兰领馆进行监听的指控没有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伊斯兰堡，将公布一项46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先关注最新的消息。白宫用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斯兰国在利比亚杀害30名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的暴行。白宫发言人星期天说，恐怖分子杀害这些男子仅仅是因为他们信仰，这充分暴露了恐怖分子无可理喻的邪恶和残暴。这位发言人说，杀戮事件显示急需通过政治解决方式解决利比亚的混乱局势，并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将显示一些男子跪在海滩被斩首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并宣称对这起屠杀负责，还有一些人脑后中弹。另外，一艘载有数百名移民的船只在利比亚海岸外倾覆之后，意大利星期一在地中海继续进行大规模搜救行动，同时还在救援西西里沿岸另一艘船上的叙利亚难民。在98名叙利亚船民当中，有13名儿童，他们乘坐的船从土耳其出发，开始驶向欧洲的危险航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发言人萨米说，船民们采用不同的航线试图到欧洲寻找更好的生活。从利比亚出发的那艘船倾覆以后，多达700人恐已葬身大海。非洲、中东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冲突等原因引发难民潮，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背井离乡。预计这些流动人口在今年将超过去年的17万人。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有超过10000人抵达了欧洲的海岸，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意大利和希腊，希望从那里开始新的生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战火迫使这对25岁的双胞胎兄弟逃离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故乡阿勒颇。
如果留在中东的话，我们已经是死人了，命只有一条，我们决定以命相赌，到这里来。
这对兄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抵达意大利的一个小岛兰佩杜萨岛，他们精疲力尽，但总算大难不死。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有400人在横渡地中海时丧生，他们被装在过度拥挤和设施简陋的船只中，挨饿受冻又缺水。但是这趟危险旅程的价格不菲，这对叙利亚兄弟说，他们向偷渡犯支付了3000美元。
他们从我们这里要了那么多钱，但很长的时间就是只是把我们关在一间房子里，每天只给我们一次很少的奶酪和面包，简直是折磨。我们遭受辱骂，每天来的人都不一样，我们没法记住谁是谁，来的人随身都带着武器。
意大利警方近日在海上逮捕了两名冈比亚籍人口走私犯，他们在利比亚用船运输偷渡客，据称要价每人600美元。至少有12名穆斯林船民在到达西西里岛之后被逮捕，与他们同船的人控告他们把基督徒船民扔到海里。尽管费用不菲又危险重重，离家出走的人数每年还是不断增长。4月10日以来，抵达意大利的成千上万人，导致意大利的移民系统陷于瘫痪。
在上周末到达意大利的10000人中，有大约319名没有大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在如何帮助他们方面，相关的安排还不足。当局希望改善条件，给他们足够的帮助，让他们现在能好好的留在意大利。
希腊也是中东和非洲难民的目标国家。希腊新的左翼政府释放了关在拘留中心的偷渡客，并允许他们自由移动。这一举措令许多希腊人感到担忧。
所有这些人要待在哪里？他们要去哪里？去哪里找落脚的地方？去哪里找工作？我们连自己的问题都还解决不了。
欧盟官员说，随着未来几个月天气变暖，离乡出海的人数可能还会上升。 VOA 卫视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光转向南中国海，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开始举行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重点是加强该地区的准备工作。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演规模是去年军演规模的2倍，美菲两国共有11000人参与军演。这次扩大规模的军演是华盛顿建立太平洋通道计划的组成部分。面对中国迅速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该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就在菲律宾和美国的年度军演星期一开始的时候，菲律宾总统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强势宣传主权，威胁国际航道的安全。菲律宾军方日前就中国在有争议的岛礁上施工提出相关的证据，并表示密切关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菲律宾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卡塔庞星期一，也就是4月20日，在一次对媒体公开活动当中，展示了有关中方在菲律宾有领土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周围填海造岛活动的卫星照片。他在对媒体讲话时说，
我们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活动，考虑自己作为领土生索国以及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中方行动令人担心，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有的国家已经声称对这些区域拥有主权，但没有那么大。大家知道，台湾、马来西亚收回过其拥有的岛屿，但是将这些岛屿建设成旅游胜地，这些地方从来没有被修建作为军事用途，因此希望中国也能这样做。不过遗憾的是，中国目前填海造地的规模令我们不仅要问即意欲何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日前就菲律宾的批评作出回应时说，菲律宾指责毫无道理。他说，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完全是本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更不可能威胁国际航运线路和渔业活动的安全。与此同时，菲律宾和美国星期一开始举行15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是加强该地区的准备工作。今年举行的这次代号为肩并肩的年度军事演习规模是去年军演的2倍，美菲两国共有约11000军人参与演习。菲律宾军演执行长亚历山大洛佩兹少将说，
本次年度演习应对的是我们两国共同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地区战略环境，另外演习还将为菲律宾武装部队改进其规模和能力的目标提供支持，并强化两军间的互动配合。
报道说，此次扩大规模的美菲军演是华盛顿建立太平洋通道计划的组成部分，也是面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活动，实施该计划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 参加军演的美军指挥官克里斯托弗·马奥尼准将说，
多年来我们联合举行的肩并肩军演具体体现了思维相近的国家能够共同合作解决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保持我们的军事能力常备不衰。
就在非美军演举行的同时，菲律宾爆发了反对美国驻军和演习的抗议游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大约十几名抗议者星期五聚集在中国驻马尼拉使领馆外示威，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具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大约十几名抗议者星期五聚集在中国驻马尼拉使领馆外面示威，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填海造岛活动。过去一年里，中国在南中国海或者西菲律宾海的暗礁上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美国要求冻结这种工程，以便使中国与东南亚邻国有时间展开外交努力。星期五，菲律宾议员科梅纳雷斯与示威者一起高呼口号，
中国对西菲律宾海的入侵证明中国不诉诸和平和谐的解决争议手段，而是用其霸道的威力来对付菲律宾这样一个小国。
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也对吃瓜礁和其他岛礁上的填海行动表示抗议。据军方官员分析，填海区可能被北京用来作为一个军事基地以及补给和加油港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有权在上述有争议海域进行填海工程，
有关的建设是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进行，合情合理合法，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有关方面能够来正确的看待。
文莱和台湾也声称部分拥有这片广阔海域，中国宣称几乎全部拥有该海域。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亚非会议部长级会议星期一在印尼雅加达开幕，加强亚非经济联系是许多代表关注的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印尼外长马尔苏迪星期一在亚非会议的开幕式上表示，新亚非伙伴关系将协助各国应对区域挑战。
推
动新亚非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协助我们应对区域挑战。我们需要一个稳定、民主、繁荣的亚洲和非洲。我们希望看到亚非尊重人权。我们希望在亚非以及全世界看到平等。
马尔苏迪也在演说中特别强调印尼支持巴勒斯坦独立。
巴勒斯坦也是我们一直持续关注的议题。印尼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在两国解决方案的框架之下独立建国。印尼相信确保巴勒斯坦有能力统治一个独立的国家与建国本身同等重要。
印尼外交部表示，共有34国元首参加本届亚非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出席。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确认会参加亚非会议。根据媒体报道，安倍将在22号发表有关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的演讲。习近平与安倍两人是否会会面也受到各界的关注。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会谈将持续召开到本月的24号。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更多的消息。新西兰总理约翰基星期一表示，中国官员可以就有报道所说的新西兰和美国情报部门合作，针对中国外交部门的电脑网络通讯进行监控攻击的计划向他提问。约翰基总理接受新西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有关新西兰曾经对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进行监听的指控没有根据。他强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方领事馆被监听。他乐于与中方讨论提出的任何问题。约翰基说，这些人说的完全是凭空想象， 我完全不相信。他还说，从未见过报道中提到的有关信息。新西兰先驱报旗下的星期日先驱报4月19号援引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披露的消息称，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曾计划打入奥克兰中国总领馆与奥克兰中国签证办公室之间的电脑信息网络。约翰基总理称斯诺登是一个盗贼，并说总有那么一群人到处宣传那些实际上已经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4月19号就新西兰媒体的有关报道表示关注。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对新华社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坚定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将继续采取措施保障自身网络和信息安全。在北京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新西兰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据报曾计划合作，对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的数据连线进行网络盗窃问题做出了回应。洪磊表示，中方对有关报道表示十分关注，强烈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利用互联网损害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利益的行径。约翰基接受新西兰 TV3 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星期天先驱报报道中指称是否会损害新中关系，他说，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无法给出答案。约翰基说，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们与中国建立了非常强劲的关系，可以畅所欲言，我们跟他们任何问题都可以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高调宣誓重返亚太以来，美国仍然为中东事务投入大量国防外交精力及资源。美国国会和舆论质疑奥巴马政府未能正确执行亚洲再平衡政策，对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采取反对立场，却遭到自己盟友的断然拒绝。美国应该对亚洲花费更多的心思。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星期五一篇评论对奥巴马总统重返亚洲政策的进展提出质疑，内容提到美国政府至今仍然全力投入中东事务，包括主导伊朗核谈判、派遣特别行动小组进入伊拉克、支持沙特对也门空袭，以及与叙利亚叛军合作等等。奥巴马总统和克里国务卿几乎没有用多少时间在亚洲。对于美国至今仍然无法从中东事务抽身，是否影响美国对亚洲关注的问题，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星期四在国会山一个活动后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几年来都在忽略与亚洲的关系。邵建龙说，
In the last few years we have been neglectful of our relationships with Asia. I do not believe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与亚洲的关系，我不认为美国对亚太地区投入足够的关注。我认为从经济和全球地位两个角度来看，亚太地区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区。
邵建龙表示，尽管美国以亚洲再平衡政策来宣示对亚洲的重视，但奥巴马政府在执行这个政策时却有失误，没有对亚洲付出足够的关注。邵建龙说，
There really are two only economic superpowers on the earth today. One that's emerging, the third that's India.
地球上现在真正只有两个超级强权，一个正在兴起，第三个是印度。现在有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我们必须维持与所有国家的正面关系，尤其是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不过，对于一个对全球经济持续兴盛如此重要的地区，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却有许多的失误，我们实在没有对这个地区付出足够的关注。
华盛顿邮报17日的评论还说，原先美国在重返亚洲的论述中提到，亚洲的持续繁荣关乎美国的未来，但除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以及国会正在审议的贸易促进授权法以外，外界并没有看到奥巴马政府 关于亚洲提出了多少新的倡议，人们只注意到亚洲再平衡政策中关于抗衡中国的部分。文章认为，即便为了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美国的确有抗衡中国的必要，但美国却不能不与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保持合作。在这方面，华盛顿频频失误，不但反对中国牵头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游说美国的盟邦不要加入，最后却遭到所有盟友拒绝，包括英国在内。奥巴马政府对整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只能用愚蠢一词来形容。文章最后建议奥巴马政府应该开始相信自己提出的伟大战略，从中东问题抽身，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亚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会，中国崛起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构成的挑战再次成为美国国会听证关注的焦点。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的行为引发美国在内的国家质疑中国的长远意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汀·沃姆斯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费开支不透明，以及中国在太空、网络、南中国海的行为等一系列问题都令人担忧。
尽管扩张利益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正常行为，但是中国在这一地区一些持续不断的行动和投资，引起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质疑中国的长期意图究竟是什么。
沃姆斯说，中国的全面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太空武器能力，这些看来似乎是要对抗美国的军事能力。参加听证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影响当地的安全与稳定。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填海工程，
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对一个有争议的地区施加更大影响。他们在那里填海造岛的活动，最终可能导致在那里部署军事力量，例如远程雷达和先进的导弹系统等等。
洛克利尔上将说，到目前为止，菲律宾、越南等对斯普拉特里群岛有主权要求的国家，对于中国的行为无可奈何。
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无法使中国放慢速度。这些国家认识到，要阻止中国，需要改变这一地区的战略环境。
近年来，美国还担心自己的军事优势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正在削弱，从而影响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主持听证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说，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被削弱有多种原因，
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包括削减开支，还有我们的军购制度跟不上技术发展，再加上一些竞争对手盗窃了我们大量机密然后加以利用。
洛克利尔上将说，美国必须维持目前的军事技术优势，而目前的自动削减军费开支的政策不利于美国安全利益。
现在我们被迫制定一个受到资源制约的国家战略，而不是一个由长远国家利益主导的得到充足资源的战略。自动削减开支会迫使我们的军队规模、结构和战备状态受到损害。
不过，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琼斯认为，增加开支将加剧美国的债务负担。
我们怎么可以继续靠借债来消费，然后告诉中国人应该如何如何？你觉得他们会当回事吗？
对此，国防部副部长沃姆斯回应说，
我们处于一个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我们是中国的重要顾客，保持美国经济活跃增长很重要。中国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另外他们也认识到，虽然他们在进行军事现代化，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沃姆斯说，美中不是盟友，但是也不一定是对手，强劲而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关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朝鲜领导人参加5月9号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的前夕，朝鲜高级官员密集访俄，为金正恩的首次出访做准备。在平壤与莫斯科密切关系的同时，平壤和北京的关系却显得冷淡。一起参加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朝鲜和中国国防部长却没有举行任何会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内阁副总理卢斗哲、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玄永哲以及外务省副相龚时雄等高级官员刚刚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朝鲜与俄罗斯政府间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也将于4月27日在平壤举行。两国高级官员正在加紧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5月初访问莫斯科做准备。朝鲜与俄罗斯友好年活动几天前在莫斯科开幕，两国副总理、副外长、政府部长等高级官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涉及公路交通运输、金融合作和文化交流等。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兼总统在远东地区的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说，两国今年将共同举办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以及朝鲜解放70周年的活动。他特别称赞朝鲜至今尊敬二战结束前夕在当地丧生的苏联红军士兵，仍然完好保存着许多红军墓地。卢斗哲感谢苏联当年对朝鲜的帮助，他表示两国各个部门和领域的接触合作会继续密切和扩大，双方关系将提升到新水平。俄罗斯远东发展部公布的新闻稿说，两国友谊持续至今，朝鲜建筑工人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伯利，为俄罗斯建造房屋，俄罗斯将帮助朝鲜改造铁路系统，并将向朝鲜出口电能。俄罗斯同朝鲜密切关系被认为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向东转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分析人士认为，通过发展与朝鲜、与越南等亚洲的中国邻国的关系，可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避免俄罗斯过于倒向中国。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正按部就班地执行对朝鲜的战略。马斯洛夫说，俄罗斯与朝鲜拉近关系同目前的国际环境没有联系，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就已经制定了针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同朝鲜一样，俄罗斯现在也面临西方的制裁，两国可以相互支持。处在战略孤立状态下的俄罗斯希望同任何国家，特别是邻国发展关系，希望能够打破孤立局面。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玄永哲访俄期间参加了在莫斯科刚刚结束的第4届国际安全会议，并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玄永哲在会议发言中高调反美，声称朝鲜不惜动用核武，并将团结在金正恩的周围。同时参加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的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像俄罗斯和朝鲜那样公开批评美国和西方。常万全这次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巴基斯坦、吉尔吉斯和伊朗等多国的国防部长，但没有会晤玄永哲。中国与朝鲜看来陷入低潮的关系和不断升温的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形成了反差。分析人士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朝鲜事务上仍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特别是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问题上，与美日韩不同，俄罗斯与中国的立场相似。马斯洛夫说，朝鲜一直试图让国际社会承认它是东北亚的一个主要玩家，俄罗斯和中国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两国都把朝鲜看成是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莫斯科和北京都反对完全孤立朝鲜，而是呼吁让朝鲜加入对话，所以俄罗斯与中国在彼此协调立场。俄罗斯去年免除了朝鲜100亿美元的债务，占朝鲜所欠俄罗斯债务的90%。朝鲜简化了对去朝鲜经商的俄罗斯公司和投资人的签证手续。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
朝鲜表示支持俄罗斯对西方的强硬立场。朝鲜在俄罗斯的一名高级外交官不久前表示，朝鲜将邀请俄罗斯儿童去疗养，而更多的朝鲜劳工将会参加远东地区的建筑施工和农业领域的工作。有俄罗斯媒体认为，远东地区吸引朝鲜劳工可平衡当地中国移民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30。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这次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两则新闻。美国考虑对朝鲜违反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一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正在考虑追究朝鲜严重践踏人权官员的责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将与国际社会合作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停止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关闭劳改营，以及给朝鲜公民更多的自由。美国国务院表示，奥巴马总统今天早些时候签署一项行政令，授权对朝鲜侵犯人权的人予以制裁。奥巴马总统下令对朝鲜参与袭击索尼影业的网络采取行动，包括对10名朝鲜官员和3个政府机构实施制裁。在另一方面，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的日籍行长中伟武彦说，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在资金和影响力方面与亚开行相提并论。中伟武彦和其他许多国际开发银行最近都表示对亚投行的成立表示欢迎，并提出与亚投行展开合作。他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早已成为全球基础实施建设投资的主要参与者，但亚投行在初期的贷款能力可能较弱。他说，亚开行目前在亚洲的贷款规模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是亚投行启动资金的2倍。此外，亚开行的注册资本超过1500亿美元。中伟武彦认为，在现阶段亚投行的象征意义超过实际意义。他说，虽然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短缺，但融资领域不会因为亚投行的出现发生重大变化。中伟武彦还表示，亚投行目前还只是中国的一个计划，而亚开行是经过很多国家长期广泛讨论的结果，不只是由日本创建。亚投行吸引了57个国家成为其创始成员，但在开始正式运作前，需要多方商讨敲定一份章程，以及如何分割股权和如何决策。有关于亚投行，台湾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被拒绝一事，成为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质询的焦点。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一表示，台湾无法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创始成员，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不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他表示，台湾希望中国大陆不要以主权问题阻挠台湾加入亚投行。这位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最高层级官员强调，对于台湾没有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感到遗憾，不过台湾希望参与亚投行的意愿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如果我们当时不提出，我们这边等它章程制定完成再来申请的话，这个章程制定的这个方向可能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们至少在现在，他们各方面除了中国大陆之外，各方面都注意到了我们的意愿以及我们的权益。
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遭拒的始末进行专案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表示，台湾明知不可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却依然提出申请，等于是自取其辱，
然后却被中国打了一个
脸头都被差点被砍下来，未来参与的资格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还洋洋得意说先举手才有发言权，你有什么发言权？
陈其迈委员还说，台湾正式提出申请之后也没有获得亚投行秘书处的回复，是由中国国台办说明，台湾政府对此应该表达抗议。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卢嘉辰表示，相较于推动两岸服贸协议的积极态度，政府在推动参与亚投行的进程上则显得犹豫不决，态度被动，结果错失良机，最后更可能成为一场空。台湾财政部次长吴当杰答复说，各国也都是在三月底之前陆续加入亚投行，台湾是在申请截止日做了最好的评估才决定加入。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答询时表示，亚投行是一个很重要的多边区域经济组织，台湾在推动加入的过程当中态度非常的审慎。他说，除了要考虑国际因素，包括英国等国加入以及美国表示可以和世界银行合作之外，也必须充分考虑两岸的因素。台湾在3月31号亚投行创始成员申请截止日提出申请，并强调加入名称的底线是中华台北。中国国台办表示，将妥善解决台湾参与亚投行的问题，相信各方在往后制定章程的时候会正面考虑台湾的参与。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有57个，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台湾将持续争取成为一般成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抵达了伊斯兰堡，他将公布一项46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巴基斯坦希望这一投资计划将结束长期的能源危机，并且把巴基斯坦变成一个区域经济中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习近平周一上午到达伊斯兰堡附近的努尔汉空军基地时受到了盛大欢迎，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和总理谢里夫到场迎接。习近平此次巴基斯坦之行最受外界关注的中巴经济走廊，是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2013年访华时与中国达成的一项重要意向。这项计划名为中巴经济走廊，北京希望加大对巴基斯坦投资，作为扩大其整个中亚和南亚贸易及运输宏伟蓝图的一部分，同时抗衡美国和印度的影响力。中巴经济走廊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和光缆通道在内的贸易走廊，也是中国所说的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该项目预计将把从中东到中国输送石油的线路缩短数千公里，并且绕过两国共同的对手印度。巴基斯坦多数人口是穆斯林，十多年来这个2亿人口的南亚国家一直在跟伊斯兰反政府武装作战。巴基斯坦希望中国的投资将带动其长期表现不佳的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率为4.3%。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好，我们来关注中国国内方面的消息。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报道，据两个接近中国军方高层的独立消息来源说，北京决定对退休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展开调查。报道说，中共中央和军委已经在4月9号决定对郭伯雄违纪问题组织调查，驻京部队近日已传达相关文件。文件列出了郭伯雄的三大罪状。一是根据古俊山的交代，他给了郭家大量的钱物；二是郭伯雄的妻子秘书和儿子郭振刚收受大量的贿赂，郭要负主要责任；三是郭伯雄对军队的腐败问题也要负重要责任。消息还说，目前郭伯雄的妻子、儿子、女儿和秘书都已被立案调查，正被调查的郭伯雄是否会被移送司法，目前还没有定论。北京时事时政观察人士说，前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被拿下，说明中共军队的腐败程度。 媒体报道说，郭伯雄被调查不仅是由于腐败，郭伯雄是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心腹，曾与江泽民的另一心腹徐才厚把持军权十年之久，被指在军中架空接替江泽民的胡锦涛。今年3月2号，中国军方披露14名军级以上的军官被查处，郭伯雄之子浙江军区副政委郭正刚也在名单上。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共反腐大力加强反腐的同时，却压制言论自由。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上周五被控非法向境外泄露一份中共中央要求抵制普世价值和新闻自由的七部讲文件，被判重刑7年。此后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在美国的几个主要中国人权和民运组织也发表声明谴责。他们还计划在习近平今年9月访美期间组织示威活动，抗议他们所说的近2年来中国人权倒退和全面打压公民自由的行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曾多次获得国际新闻奖项的高瑜被研判7年后，人权观察、特赦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等主要国际人权组织立即发表声明同声谴责。美国国务院和欧盟也先后发表声明，对高瑜案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高瑜，并履行尊重人权的国际承诺。同时，欧美主流媒体也都对高瑜案进行了广泛和详细的报道。此外，包括王丹、王军涛、胡平、苏小康、严家琪、吴尔开西、向小吉、刘念春等主要海外民运人士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界行动起来，抗议对高瑜的迫害，争取年事已高、身体堪忧的高瑜早日获释。据悉，海外民运人士在商讨与美国国务院联络，希望奥巴马总统直接就高瑜案向习近平提出关切。同时，近年在华盛顿政坛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海外主要民运及人权组织之一的公民力量也发表声明，抗议该组织所说的对高瑜的政治迫害，同时呼吁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为高瑜发声，督促立即无条件释放高瑜。公民力量创始人、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立博士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九月习近平访美，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界会相当关注，这是一个让全球关注高瑜等人权案件的好机会，一定会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说，
习近平9月份来美国访问，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发出声音抗议活动，这是其中一个。那我们肯定是借助这个他来美国访问，媒体关注，各界都比较关注的时候，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抗议集会啊，能够把我们应有的声音发出来。
近年来深耕与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关系的杨建立还表示，除了抗议活动外，他们还准备与国务院、白宫以及国会等部门联系，希望美国政府加大对高瑜等人权案件的关注，向中国政府施压。他说，
除了这个以外呢，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在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另外呢，美国国会、美国白宫和这个国务院方面，我们怎么能够游说，使得他们呢，在习近平来的时候啊，能够向中国政府啊，能够提出来人权的关注，尤其是一些个别的案子，高瑜、那蒲志强呢，今年也会判决，还有郭玉闪，这些案子都是应该说中国公民运动里边非常重要的案子。
杨建立曾因持他人护照返回中国考察东北地区工潮而被判刑5年，2007年8月在美国政府的关注和协调下返回美国。杨建立表示，从海外观察看，近2年中国公民权利遭受打压的程度超过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的维稳时代。他说，
现在从这1-2年的人权状况来看呢，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习近平呢，一方面呢在党内反腐， 另一方面呢，完全压制民间的声音，对公民的运动啊，还有新闻自由啊，是大打出手，出手之重呢，是超过了胡锦涛。
此外，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星期一上午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甚至包括所传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可能访美，他们都会组织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高瑜等被当局关押和判刑的良心犯。他说，
习近平来呢，王岐山来，我都会抗议的，肯定要抗议他，而且都会是大规模的抗议。
有分析说，高瑜案以及三八妇女节前被北京警方拘捕并关押37天后取保候审的五位年轻女权活动人士的案子，都连续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批评，对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的国际形象打击极大。而高瑜等人的案件以及海外民运团体的抗议，会在多大程度上干扰习近平今年九月的访美，仍有待进一步观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媒体去年五月曾广泛报道高瑜被捕以及在中央电视台上认罪的态度，但是对于高瑜被判刑7年几乎只字未提，只有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刊发社评称，高瑜泄露国家机密判7年与言论自由无关。不过，中国国内许多维权人士和访民对于71岁高龄的高瑜被判刑拒绝沉默，近日开始在网上进行愿与高瑜同罪的声援联署，指高瑜案是政治审判，是意识形态的审判。短短2天，便有近200人签名。对于高瑜案所引发的广泛国际关注，中国外交部4月17日表示，外国无权干涉中国司法。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对于高瑜案的审判是中国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判决，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希望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会议员上周就一项提案达成一致，白宫获得与太平洋国家进行贸易协定谈判的快车道授权。如果提案得以通过，国会议员将有权设立贸易目标，但同时也有限制，一旦贸易协议达成，议员将无权更改。贸易官员说，这项议案在帮助奥巴马总统实现亚洲再平衡战略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在美国国内却引发经济和政治的分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上个星期罕见地达成一个法律框架协议，让美国朝着与太平洋贸易伙伴达成全面协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规定，一旦达成贸易协议，国会权力被限制在只能肯定或否定的范围内，从而加速谈判进程。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的副国务卿凯瑟琳·诺维利说，
这对我们的贸易伙伴来说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相信，如果他们做出艰难的政治决定，最终接近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在国会审查时就不需要修改了。
贸易授权法案的重要性在于，它授权美国贸易官员与11个太平洋国家设立关税和贸易标准，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占全球 GDP 的 40%。 但是这项法案也造成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与其传统盟友之间的对立。劳工组织说，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对于美国工人来说意味着降低工资和失业。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主席理查德·杜鲁姆卡誓言要发起大规模的广告攻势以示反对。
目前劳联产联不仅反对所谓的快车道，我们还将采取积极行动推翻它，我们将赢得这场斗争。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持这种观点。美国农场局的戴维·萨尔门森说，在太平洋贸易伙伴之间创立公平的竞争条件，得于给美国农场主注入200亿美元的强心剂。
其中许多得益于增加与日本的贸易，当然我们知道同越南、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的贸易也会增加。我们希望与加拿大的奶制品和家禽产品的贸易将有所改善，所以这对于农业来说是一件好事。
萨尔门森说，快速贸易授权法案可以加快太平洋贸易协议的谈判进程，但是专家们说，任何协议都必须在今年国会通过，否则将面临因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陷入僵局的危险。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关注美国消息。这个星期美国国会参议院将要就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进行投票表决。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Enough. 奥巴马总统在批评参议院的时候说，够了够了，在林奇的任命问题上投票吧，让他开始工作吧，目前的局面令人难堪。
This is embarrassing.
假如林奇获得参议院核准的话，他将是出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第一位非洲裔女性。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他说，我将为捍卫我国的公民，我国民众的自由权利和给予了我个人和我的家人这么多的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不懈的努力工作。不过美国参议院目前正就一项有关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法案而僵持不下，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
人口贩运在美国国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般人都很难相信，但是这一问题在每个州都有。
另外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宁说，该项提案概念清楚，而且拥有跨党派的支持。他说，
这项提案要做的无非是设置一个受害人提供补偿基金，基金的来源是对从事儿童色情以及其他性问题罪犯所索取的罚款。
不过国会里面的民主党成员反对这项提案里面所包含的禁止相关的款项被受害人用于堕胎的内容，并且坚持就该提案投票前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共和党人则表示，不对该提案投票表决的话，有关司法部长人选的投票也不会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星期一在对移民葬身地中海人数激增的问题作出回应时，指责欧洲极度缺失同情心。这些移民试图逃离中东和非洲的贫困与战乱，向往欧洲的更好生活。欧盟的外长和内政部长们就此危机在卢森堡开会，他们出台了一项计划，把欧盟在地中海的搜救行动扩大一倍。但是这项计划仍然要比意大利去年放弃的行动规模要小。放弃行动的原因是意大利海上救援的费用以及国内反对的声音。反对者担心救援行动会吸引更多的移民试图前往欧洲。美国政府特工逮捕了六名明尼苏达州的男子，指控他们计划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这六名男子都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籍美国人社区，他们被控阴谋并企图向一个恐怖组织提供物质支持。星期发布的刑事起诉书说，他们都来自明尼阿波利斯地区。美国检察官安德鲁·鲁格尔说，这些人为了离开美国加入伊斯兰国已经策划了10个月。五角大楼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正在重新定位，这是海上安全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在也门海岸外拦截伊朗舰船。美联社4月20号早些时候的报道引述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罗斯福号将与那一地区的其他美国舰船一起与伊朗舰船抗衡。据说伊朗的船上运载了向胡塞反叛武装提供的补给武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的部分地区。但是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否认了报道的说法，他表示罗斯福号是为进行海上安全行动重新定位。在索马里北部，一辆联合国汽车显然遭到自杀炸弹袭击，导致至少7人死亡。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对此负责。袭击者星期一在巴加罗韦镇向一辆运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小巴发动袭击，当时工作人员正从招待所前往办公室。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一名男子跑上汽车引爆了绑在腰间的炸弹。当地警方说，死者包括4名外国人、2名索马里人和炸弹杀手。联合国已经将死者和8名在爆炸中受伤的人运到内罗毕。 一名在伊朗关押的美国记者被控包括间谍罪在内的四项罪名。记者杰森·李萨恩的律师对《华盛顿邮报》说，李萨恩还被控从事反政府宣传与跟敌对政府勾结的控罪。《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马丁·巴伦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被他称为十分可笑的罪名最高可以被判处10到20年监禁。巴伦说，李萨恩与他的律师星期一的会面是首次实质性会面。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